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5月3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强化对朝鲜金融压力的制裁措施，星期二在成为法律上向前推进了一步。美国国会众议院以特别多数投票通过议案，支持川普政府对朝鲜政权采取更加严厉举措的呼吁。法案提出者之一，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说，这项立法通过追讨那些使朝鲜具有挑衅能力的人，赋予行政当局新的有力工具来保卫美国和我们的盟国免受朝鲜核导弹的威胁。这位加州共和党众议员补充说，这向世界表明美国国会准备帮助行政当局与我们的盟国和其他国家一道合作对抗朝鲜的好战行为。白宫表示，美国将派一名特使参加由俄罗斯主办、定于星期三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的为期两天的叙利亚停火谈判。此举被星期二川普总统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交谈之后，白宫的一份声明所证实。被白宫方面称为非常好的电话交谈，据信是自从美国战舰4月4日发射数十枚巡航导弹袭击一处叙利亚军方空军基地以来，两位领导人之间的首次直接接触。叙利亚军队和俄罗斯共同使用那个空军基地。川普直接把引发克里姆林宫愤怒反应的美国导弹袭击和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联系起来，化武袭击导致近100名平民丧生。白宫星期二的声明说，两位领导人还讨论了开辟安全区，实现基于人道主义和其他很多原因的持久和平。美国议员们告诫美国的航空公司主动改进乘客服务，否则将迫使他们改进。美国众议院交通委员会为美国各大航空公司的高管举行了一场听证会，听取他们的证词，已决定在一名乘客被暴力拖拉出美联航一次超额售票的航班事件之后，国会将如何做出反应。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比尔·舒斯特在听证会上告诉美联航首席执行官奥斯卡·穆诺兹和美国其他航空公司高管抓住这次机会，他说，否则我们将采取你们不喜欢的行动。他同时预计，一刀切的方法只适用于一些航空公司，而不是所有航空公司。穆诺兹一再为上个月因现年69岁的乘客杜承德拒绝为航空公司职员让位而被强行拖走一事道歉。机场警方从座位上拖拉杜承德的视频在网上疯传。穆诺兹说，那一刻对于我们的乘客和我们的公司而言，我们失败了。作为首席执行官也一样，最终这都是我的失职，这必须成为一个转折点。与穆诺兹一起参加听证的还有美联航董事长以及来自美利坚航空公司、西南航空公司以及阿拉斯加航空高管。阿富汗内政部说，星期三早晨交通高峰时间在喀布尔发生的一起自杀炸弹袭击造成至少8人丧生，超过25人受伤。美国领导的北约联军一名发言人、美国海军上校比尔·萨尔文证实一辆装甲车在袭击中被击中，他说3名军人受伤但并不致命。目击者说，美国大使馆附近发生的爆炸损毁了附近的民用车辆，绝大多数的遇难者都是阿富汗平民。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事件负责。袭击发生前，塔利班曾经发出威胁，上周开始的春季攻势将把外国军队作为目标。美国参议院星期二批准由川普挑选的华尔街律师杰伊·克莱顿出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该机构负责为华尔街制定政策和规则。 一些温和派的民主党人与共和党议员一道以61-37票表决通过了任命。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1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今天我们继续通过 Stewart 一家的生活来学习美国英语。这是一个星期六的早上， Stewart 家的小儿子 Robbie 在车库里面把垃圾放进铁皮做的垃圾桶里，结果呢把邻居 Goldberg 太太给吵醒了，他只好对这位太太表示歉意。
Stewart 家的大儿子 Richard 正好也起来了，他帮着 Robbie 一起把垃圾桶搬到马路边，好让垃圾车收走。这个时候Robbie 突然发现 Goldberg 太太的垃圾和他们家的垃圾有所不同。
在听课文之前，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Trash T-R-A-S-H Trash 名词，垃圾。
Can C-A-N Can 名词，罐。 Trash can 就是垃圾桶。
Disturb D-I-S-T-U-R-B Disturb 动词，打扰。
Neighborhood N-E-I-G-H-B-O-R-H-O-O-D Neighborhood 名词，街区或社区。
Photojournalism P-H-O-T-O-J-O-U-R N-A-L-I-S-M Photojournalism 名词，新闻摄影。 Photojournalism 实际上是两个词组合而成的， Photo P-H-O-T-O 是照片， Journalism J-O-U-R-L-I-S-M 是新闻，两个字合在一起 Photojournalism 就是新闻摄影。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Robbie Stewart, what's going on?
Oh, hi, Mrs. Goldberg. I'm putting the trash in the trash cans. We sure have a lot of trash this week.
Do you have to make so much noise? My bedroom window is right here, you know. You woke me up with all your noise.
I'll try to be quieter.I'm sorry if I disturbed you.
Saturdays, I like to sleep late. Ah, but today's a nice day. Maybe it's good to be up early. I'll see you later, Robbie.
Goodbye, Mrs. Goldberg. She thinks this is noisy? Wait till I empty the trash from the basement. Then she'll get some real noise.
Hey, Robbie.Who are you talking to?
Oh, hi, Richard. I'm talking to myself.
Yourself?
Oh, and to Mrs. Goldberg. She thinks I'm making too much noise. She called from her window just to tell me so.
Maybe she has a point. It is only 8:35.
Hey, Richard, whose side are you on?
You were a little loud. We're all part of a neighborhood, you know.
You're right. I guess I wasn't being very neighborly.
Can I help you carry those trash cans to the street?
Sure. Thanks. I can use the help.
Wait, don't drag it across the driveway.
You're right. Mrs. Goldberg will be out here in a second.
Let's pick up the trash can and carry it together. You grab the handle on one side. I'll grab the handle on the other. There you go, Robbie. 4 trash cans, stuffed full and neatly lined up on the sidewalk.
Thanks for your help.
It's okay.
Hey, Richard, have you ever noticed something strange about the Goldbergs' trash?
Something strange about the Goldbergs' trash? No. What's strange about it?
There isn't any.
Come on, they have trash. I can see it.
There's only one black plastic garbage bag. Where's the rest? They should have 2 full trash cans at least.
Robbie, I don't have time to worry about the size of the Goldberg's trash pile. I've got to get going. I have a job today, a little photojournalism. Want to come along?
Photojournalism? You bet. I'd like to come along.
Stewart 家的邻居 Goldberg 太太同 Robbie 的对话。Robbie 正在车库里处理垃圾。
Robbie Stewart, what's going on?
Robbie Stewart, 发生什么事了
？Oh, hi, Mrs. Goldberg. I'm putting the trash in the trash cans. We sure have a lot of trash this week.
哦，你好 ，Goldberg 太太，我正把垃圾装进垃圾桶。我们家这个星期垃圾可真多呀。
Do you have to make so much noise? My bedroom window is right here, you know. You woke me up with all your noise.
你非得弄出这么大声音吗？你知道我卧室的窗户就在这儿，你的噪音都把我吵醒了。
I'll try to be quieter. I'm sorry if I disturbed you.
我设法小点声。对不起，打搅你了。
Saturdays I like to sleep late. Ah, but today's a nice day. Maybe it's good to be up early. I'll see you later, Robbie.
我星期六啊，喜欢多睡一会儿。哇，今天天气真好，早点起床也挺好的。一会儿见 ，Robbie.
Goodbye, Mrs. Goldberg. She thinks this is noisy?Wait till I empty the trash from the basement. Then she'll get some real noise.
再见 ,Goldberg 太太。她觉得这声音太吵。等我把地下室的垃圾清理出来的时候，她才会听到真正的噪音。
Robbie Stewart 是全名，美国人一般比较随便，通常相互之间都是直呼其名，也就是 first name。即使是初次见面呢，很多人也会马上加上一句，你直接称呼我的 first name 就好了。
英语之所以把名叫 first name， 是因为西方人习惯于先说名后说姓，也就是 first name first， last name last。而中文呢，刚好是倒过来。先说姓后说名，用英文说呢，就是 first name last, last name first。
小华，说到这儿，中国名字在美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你是不是遇到过麻烦呢？
当然遇到过呀，我刚开始介绍自己的时候是按照中国习惯说我叫肖华，然后不太熟悉的美国人呢，就正儿八经的称我为 Mr. 华，华先生。那比较随便的美国朋友呢，就叫我肖。好像是关系很密的样子，所以以后呢，我就改了，主动说 I am 花笑。
那这下问题应该解决了吧？
只能说是解决了一部分啊，但是还有新的问题。我说我的名字是华笑之后，一些比较了解中国文化的美国朋友就以为我还是姓华，亲切的叫我笑。你看我这不是白费劲了吗？
就是。那 Goldberg 太太问 What's going on? 这是很常见的问话，不管是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都可以这样问。其实啊，他的意思更像是中文里说的怎么回事儿。
是啊， Goldberg 太太还说 Do you have to make so much noise? 你非得弄出这么大声音吗？这句话看上去呢是问话，实际上是说 Robbie 的声音太大了。那玉文，你还有别的例子吗？
有。 Do you have to ask me for more examples? 你呀，非得要我举更多的例子吗？
Do you have to talk to me like that? 你非得这么跟我说话吗？
哎，我是在举例子，你可别当真嘛。I'm sorry if I offended you. 如果我哪儿冒犯你了，还请你多包涵。
我没当真，我也是在举例子嘛。不过呢，你说的 I am sorry if I offended you 就是 Robbie 对 Goldberg 太太说的句型。I'm sorry if I disturbed you 一样。
那么要注意的是，英文的 sorry和中文的对不起有的时候并不完全一样。英文的 sorry 有的时候是表示遗憾，比如说你和别人聊天的时候得知他的父亲刚刚去世，你就可以说 I'm sorry to hear that。
我们现在来听课文的第二段，这是 Richard 和 Robbie 在车库里的对话。
Hey Robbie, who are you talking to?
Hey Robbie, 你跟谁说话呢？
Hi Richard, I'm talking to myself.
Hi Richard, 我跟自己说话呢。
Yourself?
你自己？
Oh, and to Mrs. Goldberg. She thinks I'm making too much noise. She called from her window just to tell me so.
哦，还跟 Goldberg 太太说话来着，她觉得我的声音太大，她从窗户上叫我，专门为了告诉我我吵了她。
Maybe she has a point. It is only 8:35.
你也许她有一定的道理，现在刚8:35嘛。
Hey Richard, whose side are you on?
Hey Richard, 你站在哪一边呀？
You were a little loud. We're all part of a neighborhood, you know.
你的声音是挺响的，再说呢，我们都是街坊邻居啊。
You're right. I guess I wasn't being very neighborly.
你说的对，我想我的做法不像一个好邻居。
Richard 对 Robbie 讲话非常婉转，他说 Maybe she has a point. 也许她有一定道理。 It's only 8:35. 刚刚8:35。You were a little loud. 你的声音有一点大。
不过呢，我们再来看看刚才 Goldberg 太太对 Robbie 说话的时候好像就不是那么婉转，但是 Richard 却说他说的有道理，所以 Robbie 就问他 Whose side are you on? 你站在哪一边呢？
但是 Robbie 自己也承认是他自己有过错，他说 I guess I wasn't being very neighborly. Neighborly这个词的意思是像个好邻居。
嗯，在美国要想做个好邻居 ,being neighborly, 还得要精心维护房子和院子的外观，以保持整个社区的美观。不能够因为房子和地是自己的财产啊就为所欲为。当然这其中也有法律来约束的。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第三段话是 Richard 帮弟弟 Robbie 一起把垃圾桶搬到马路边时的对话。
Can I help you carry those trash cans to the street?
要我帮你把垃圾桶搬到路旁吗？
Sure. Thanks. I can use the help.
当然要，谢谢，我正需要帮忙。
Wait, don't drag it across the driveway.
哎，等等，别在车道上拖着走。
You're right.Mrs. Goldberg will be out here in a second.
你说的对，否则 Goldberg 太太会马上出现。
Let's pick up the trash can and carry it together. You grab the handle on one side. I'll grab the handle on the other. There you go, Robbie. 4 trash cans, stuffed full and neatly lined up on the sidewalk.
咱们把垃圾桶抬起来，一块把它搬过去。你抓住那边的把手，我抓这边的。好，就放这儿吧 ，Robbie。四个塞得满满的垃圾桶，整整齐齐地摆在路旁了。
Thanks for your help。
谢谢你帮忙。
It's okay。
没事儿。
Richard 要帮 Robbie 的忙，他说 ：“Can I help you carry those trash cans? Can I?”或者 can you 是帮别人忙或者请求别人帮忙的时候可以说的。比较熟悉的人之间呢用 can， 如果客气一点的说法就是 could you 或者 could I。
另外呢，在某些情况下 can 和 could 这两个词的意思有所不同。用 can 的时候它有指能力的意思。Can you do it？ 你能做吗？你有能力做吗？而用 could 的时候就有意愿的意思。Could you do it? 你愿意做吗？
In a second, 就是马上、立刻。Robbie 是说，一听到拖垃圾桶的响声， Goldberg 太太就会立刻出现。In a second, 当然是指很快，谁也不可能在一秒钟之内就出现的。
我们以前讲过 there you go 的用法，意思是放好了，行了。Richard 帮着 Robbie 把垃圾桶抬到路边以后说 there you go, 也就是行了。
不过呢，在美国 ，There you go again 也算是一句名言了。 那是当年呢，里根和卡特进行总统竞选电视辩论时说的话。卡特在辩论中反复抨击里根，里根呢好几次在反击之前先说 There you go again， 然后再回答，结果引起人们的笑声。里根在那次辩论中占了上风，而且后来也赢得了那次大选。
那你说这个 There you go again 是什么意思呢？
我觉得最贴切的中文翻译啊，应该是你又来这一套了。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Robbie 发现 Goldberg 太太家没有什么垃圾，这是怎么回事呢？
Hey Richard, have you ever noticed something strange about the Goldberg's trash?
Hey Richard, 你注意到 Goldberg 太太的垃圾有些奇怪吗？
Something strange about the Goldberg's trash? No, what's strange about it?
Goldberg 太太的垃圾有些奇怪，没注意，有什么奇怪的？
There isn't any.
没什么垃圾。
Come on, they have trash. I can see it.
得了吧，他们有垃圾，我能看见。
There's only one black plastic garbage bag. Where's the rest? They should have two full trash cans at least.
只有一个黑塑料垃圾袋，其他的垃圾呢？他们至少应该有两满桶垃圾才对啊。
Robbie,I don't have time to worry about the size of the Goldberg's trash pile. I've got to get going. I have a job today. A little photojournalism. Want to come along?
Robbie, 我可没时间管 Goldberg 一家的垃圾有多少。我得走了。今天有工作，搞点新闻摄影。你想一起去吗？
Photojournalism? You bet. I'd like to come along.
新闻摄影？我当然想一起去了。
Notice, N-O-T-I-C-E, notice, 这个词做名词的意思是通知，做动词的时候呢是注意。Have you noticed? 就是你注意到了吗？哎，肖华， I noticed that you are wearing a new tie today. 我注意到你今天戴了条新领带哦。
新领带？我这条已经戴了好长时间了，只不过呢， you never noticed, 你从来没注意。
Now, let's talk about something strange. 现在我们再来说说奇怪的事情吧。Robbie 说 Goldberg 太太家的垃圾奇怪。Richard 就问 What's strange about it? 有什么奇怪的？
我们使用同样的句型，还可以把 strange 这个词换成其他的词。比如说 What's good about it? 有什么好的？ What's funny about it? 有什么好笑的？
Robbie 问 Where is the rest?其余的垃圾在哪儿啊？ Rest 意思就是其余的。 Robbie 所说的 rest 就是 the rest of the trash。
你说谁有那闲工夫管邻居的垃圾有多少啊？
就是，
Richard 也没时间管 Goldberg 太太应该有多少垃圾。嗯，他是怎么说的来着？
I don't have time to worry about. Worry 意思就是担心着急。
Richard 说 I've got to get going. 这个简单的句子里呢有两个常见的习惯用法，一个是 I've got to， 我得，我该，我必须，意思和 I have to 基本一样，但是很多美国人都习惯说 I've got to。 那 get going 在这里和 go 一样，就是该走的意思。
Now the plan has been made. Let's get going. 计划已经制定完毕，咱们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Robbie Stewart, what's going on?
Oh, hi, Mrs. Goldberg. I'm putting the trash in the trash cans. We sure have a lot of trash this week.
Do you have to make so much noise? My bedroom window is right here, you know. You woke me up with all your noise.
I'll try to be quieter. I'm sorry if I disturbed you.
Saturdays, I like to sleep late. Ah, but today's a nice day. Maybe it's good to be up early. I'll see you later, Robbie.
Goodbye, Mrs. Goldberg. She thinks this is noisy? Wait till I empty the trash from the basement. Then she'll get some real noise.
Hey, Robbie. Who are you talking to?
Oh, hi, Richard. I'm talking to myself.
Yourself?
Oh, and to Mrs. Goldberg. She thinks I'm making too much noise. She called from her window just to tell me so.
Maybe she has a point. It is only 8:35.
Hey, Richard, whose side are you on?
You were a little loud. We're all part of a neighborhood, you know.
You're right. I guess I wasn't being very neighborly.
Can I help you carry those trash cans to the street?
Sure. Thanks. I can use the help.
Wait, don't drag it across the driveway.
You're right. Mrs. Goldberg will be out here in a second.
Let's pick up the trash can and carry it together. You grab the handle on one side. I'll grab the handle on the other. There you go, Robbie. Four trash cans, stuffed full and neatly lined up on the sidewalk.
Thanks for your help.
It's okay.
Hey, Richard. Have you ever noticed something strange about the Goldbergs' trash?
Something strange about the Goldbergs' trash? No. What's strange about it?
There isn't any.
Come on, they have trash. I can see it.
There's only one black plastic garbage bag. Where's the rest? They should have two full trash cans at least.
Robbie, I don't have time to worry about the size of the Goldbergs' trash pile. I've got to get going. I have a job today. A little photojournalism. Want to come along?
Photojournalism? You bet. I'd like to come along.
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的是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呢，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用英语回答。同时呢，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at was Robbie doing when Mrs. Goldberg called from her window? He was putting trash into metal trash cans.What did Mrs. Goldberg tell Robbie? She said that the noise Robbie made woke her up. What did Richard offer to help Robbie with? He offered to help Robbie move the trash cans to the sidewalk.What did Robbie notice about Mrs. Goldberg's trash? There is very little trash. Was Richard also interested in the neighbor's trash? No, he wasn't. What kind of job was Richard going to do that day?Photojournalism.
各位听众，你们都回答的对吗？如果您的答案和我们的参考答案不一样，也没有关系，只要意思对了就行。
收听美国英语第31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或意见，欢迎来信，地址请寄到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您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两个字的汉语拼音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强化对朝鲜金融压力的制裁措施，星期二在成为法律上向前推进了一步。美国国会众议院以特别多数投票通过议案，支持川普政府对朝鲜政权采取更加严厉举措的呼吁。法案提出者之一，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说，这项立法通过追讨那些使朝鲜具有挑衅能力的人，赋予行政当局新的有力工具，来保卫美国和我们的盟国免受朝鲜核导弹的威胁。这位加州共和党众议员补充说，这向世界表明，美国国会准备帮助行政当局与我们的盟国和其他国家一道合作，对抗朝鲜的好战行为。白宫表示，美国将派一名特使参加由俄罗斯主办、定于星期三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的为期两天的叙利亚停火谈判。此举被星期二川普总统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交谈后白宫的一份声明所证实，被白宫方面称为非常好的电话交谈，据信是自从美国战舰4月4日发射数十枚巡航导弹袭击一处叙利亚军方空军基地以来，两位领导人之间的首次直接接触。叙利亚军队和俄罗斯共同使用那个空军基地。川普直接把引发克里姆林宫愤怒反应的美国导弹袭击和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联系起来，化武袭击导致近100人丧生。白宫星期二的声明说，两位领导人还讨论了开辟安全区，实现基于人道主义和其他很多原因的持久和平。美国众议员告诫美国的航空公司主动改进乘客服务，否则将迫使他们改进。美国众议院交通委员会为美国各大航空公司的高管举行了一场听证会，听取他们的证词，以决定在一名乘客被暴力拖拽出美联航一次超额售票的航班事件之后，国会将如何做出反应。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比尔·舒斯特在听证会上告诉美联航首席执行官奥斯卡·穆兹诺和美国其他航空公司高管，抓住这次机会，他说，否则我们将采取你们不喜欢的行动。他同时预计，一刀切的方法只适用于一些航空公司，而不是所有航空公司。美联航的首席执行官一再为上个月因现年69岁的乘客杜承德拒绝为航空公司职员让位而被强行拖走一事道歉。现场的机场警方从座位上拖拉杜承德的视频在网上疯传。这位首席执行官说，那一刻对于我们的乘客和我们的公司而言，我们失败了。作为首席执行官也一样，最终这都是我的失职，这必须成为一个转折点。跟穆诺兹一起参加听证会的还有美联航董事长，以及来自美利坚航空公司、西南航空公司以及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的高管。阿富汗内政部说，星期三早晨交通高峰时间在喀布尔发生的一次自杀炸弹袭击，造成至少8人丧生，超过25人受伤。美国领导的北约联军一名发言人、美国海军上校比尔·萨尔文证实一辆装甲车在袭击中被击中，他说3名军人受伤但没有致命。目击者说，在美国大使馆附近发生的爆炸损毁了附近的民用车辆，绝大多数的遇难者都是阿富汗平民。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事件负责。袭击发生前，塔利班曾经发出威胁，上周开始的春季攻势，他们威胁说将把外国军队作为目标。美国参议院星期二批准由川普总统挑选的华尔街律师杰伊·克莱顿出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该机构负责为华尔街制定政策和规则。一些温和派的民主党人与共和党议员一道，以61-37票的表决通过了任命。克莱顿是著名律师事务所苏利文·克伦威尔的合伙人之一，曾经为包括高盛公司在内的众多华尔街金融巨头和大公司提供过出色的法律服务。他今年50岁。 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所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由赵婉成播报。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5月2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继续谈到我们的反右运动的特别节目。今年是中共的反右斗争运动60周年，这场运动呢给中国知识界带来深刻的创伤与持久的影响。知识分子不敢批评共产党和政府，意识形态斗争压过一切社会经济的发展，这样的压抑和扭曲让中国知识界在过去60年里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从反右到文革，再到64的惨烈结局，中国知识界有哪些反思？又出现了什么样的分化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三位嘉宾来到现场来与您探讨。第一位是目前正在美国访问的中国人民大学社会系教授周晓正，欢迎您周教授。
你好。
是。第二位呢是独立评论人士，也是中国民间学人王康，欢迎您王先生。
谢谢。
第三位呢是网络杂志《纵览中国》的总编陈奎德，陈先生欢迎您。
你好。
我想首先我们看到，请周晓正先教授来跟我们先谈谈，您除了有一些亲身的体验之外，我们也想谈谈在1957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在1957年的1月份，当时毛泽东曾经在一场会议里面提到说，我们如果敢于改造资本家，为什么对知识界人士、对民主人士不敢去改造呢？您认为当时毛泽东为何要锁定知识界的人士？
一句话，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嗯哼，那当时
而且是全面专政，包括思想、行为、言论等等，都要专政，全面的实行，我们叫专政，后来改成人民民主专政，又改成无产阶级专政。现在呢好像还是这个就是专政，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专政。因为那个时候我是60年前我10岁，我57年我10岁，小学小学四年级，其实也没有什么记忆，因为那个时候小学他没有开展反右，老师校长可能有，我们学生啊4年级的学生有，但是我们班啊有一个活动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我们的班主任他搞了一次就是反右的，让孩子们写诗，因为让孩子写作文就很困难了，写诗非常的困难，但是憋出来了一张油印的小报，大概这么大，我现在还留着呢。我没写诗，我没憋出来，我也不是不想
写，你没
写
出来啊？
我没写出来，但有的人写出来。我记得一个我们小学同学写的一些诗，我到现在都记着，叫右派右派真叫怪，凡是坏事他都爱。
嗯哼，是，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当时的这个
四年级的孩子10岁啊，都是同龄人嘛。
嗯哼，
这首诗还他押韵，是吧？
嗯哼，
说但是右派右派真叫怪，什么是坏事他都爱，什么叫坏事我们也分不清。
嗯哼，搞不清楚。
这就是我留下的印象。
是，那么王康先生呢？我们知道这个当时对所谓这个右派人士的划分，很多人有很多的疑虑，那么也有很多的想法。您认为当时的政府他是如何来划分这个所谓的右派分子，而且为何来锁定在知识界的人士呢？
我首先要讲这个镇压知识界啊，这是中国的一个老传统。秦始皇焚书坑儒，汉代有党祸之乱。这个你到明代都有针对东林党人的屠杀，那清代是文字狱嘛，所以毛泽东57年对知识界的这个镇压不是新鲜事儿，但是他又有很崭新的方面，刚才周教授所提到的这个全面专政呢，除了军事的占领、经济的垄断，还有就是思想上的控制，这个是很重要的。毛泽东曾经说过，就是我们完成了这个中国革命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那么往下走很重要，就是走到57年，就是对整个知识界的这个镇压。另外一个重要的国际背景就是苏共在56年的开了20大，对斯大林进行了局部的批判，然后导致了波兰的波茨南工人的上街游行。最严重的是11月份这个匈牙利事件。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大的背景就是裴多菲俱乐部全是知识分子。毛泽东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这种社会主义国家的反革命这些分子啊，主要就是知识界，所以对知识界的整肃很必要。那么在57年是一网打尽。这个是一个中国的传统和当时的国际背景，以及毛泽东作为一个小知识分子对 知识界的这种记恨和这种防范各种因素凑合在一块儿的。
嗯哼，那么我们现在就很好奇，当时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心态和反应又是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被打为右派这项运动，当然到后来有所谓的平反。那么也有人说，这个右派的这个打入右派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有扩大化的这个嫌疑。但是不管如何，在五七年甚至在五七年前夕，在这个整风还有在反右运动展开之前，中国的知识界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心态？还有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反应又是如何？我想继续请王康先生跟我们谈一下当时的知识分子他们又是如何来表态。
绝对猝不及防，尽管五七年之前有各种政治运动，包括思想改造运动都有了，但知识分子从来没想到，因为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号召整风，号召知识界民主党派帮助共产党反对官僚主义的什么主观主义这些东西，而且反复的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等等这一套东西，就是广开言路嘛，大鸣大放嘛，反复的动员，反复的鼓励，反复的这个大张旗鼓的这个号召提意见。最严重的意见其实也不严重，那就是楚安平的党天下，还有这个张伯钧的所谓的把政协和民和人大变为政治设计院，这是最顶峰的一种所谓的右派言论了，其他都是次要的东西。知识分子没有想到，你号召我提意见，我真诚的提了意见，结果其实提意见也就一个月左右，一个半月左右，
是
不是四十来天，然后就开始夏季就开始反右，这个反右从来没有想到会五十多万知识分子都是有独立见解的知识界的精英们全部的打为这个政治贱民，而且一直持续了22年，他们整个的青春年华，他们的中年，他们的鼎盛的人生全部耗费了。只有一个朱镕基出任了国务院的总理，这个总理还算一个像样的总理嘛，那右派分子比朱镕基能力强的人多得去了，所以整个知识界这个大的一个劫难，1957年反右运动。
很多人说1957年就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消失的一个起点。那么陈先生是不是能继续跟我们谈谈当时他对知识界造成的一些影响？还有也有很多人不能理解，刚刚王康先生说确实很多的知识界他对此是猝不及防，但是呢我们看到后来还是有不少的右派分子被迫低头认罪了。那么当时很多人说，为何会有这么多的右派分子选择低头认错呢？那么当时的一个情景又是如何？
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就是说很多人都觉得很多知识分子过去是铁骨铮铮的，包括在国民政府统治的时候都是敢于批评政府的，很多人为什么到共产党底下居然就全部几乎都是俯首认罪了？这里面有非常重要一点，就是所谓的集权主义和所谓威权主义的统治的差别。集权主义的差别，他的统治是他的一根管子插到底的，所以说控制了你的食的，就是用列宁的话说，不劳动者不得食。你如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进入了所谓的单位，如果是你不听话，或者是你思想没有听中共的话，或者不跟中共走的话，他就会掐断你的食路，你就是根本不可能存在。你不可能在蒋时代、蒋介石先生时代，国民政府你如果对政府不满，你有批评的话，你还可以，如果你不当公务员了或者不当什么了，你还可以去当教授，你还可以去在农村有几亩薄田可以为生，你还可以写专栏等等等等。但是在中国，你如果你一旦违反了政府，那么你的维生之道都没有了。这是当时的所谓的集权统治最根本的一点，所以是使得人没有办法逃脱。当然还有共产党的巨大的军事胜利，所以我就说他是当时毛泽东，刚才广泛先生谈到国际背景，就是说这是一个方面，就是说他要整肃。国内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毛泽东当时已经通过了所谓的农业合作化，就是把土地慢慢的变成国有了，通过工商业改造，就是所谓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把企业工厂慢慢的收归国有了。唯独还有一个东西，它是中共不能控制的，就是人的思想。知识分子他是不能控制的，所以说他必须要控制这个东西，就是所谓他要一元化的统治专政，所以这叫思想的国有化。我称之为土地的国有化有了，财产的国有化有了，人生的国有化都有了，但是思想如何国有化，这是毛泽东最后要把整个的人全部整个的社会控制起来的，最后的就是思想的国有化，要把人改造成新人。这是 他最终的所谓的共产主义的目标，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个东西是造成了对人的最大的戕害。
嗯，是。那么周教授，刚刚您也提到这个反右运动整风展开当年，您只是一个小学四年级生，但是接下来的这60年的时间，您在中国可以说是有了最深刻的这个体验和观察。跟我们谈谈刚刚这个陈奎德先生也提到了说，反右运动可以说是这个中国共产党希望把思想作为国有化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您觉得这是60年来是否显示反右运动是不是真的成功的把人民的思想，把特别知识分子的这些思想成功的国有化了吗？
应该说没有成功，因为人的思想是还是自由的，就是但是呢，他成功的把中国人变成一个精神分裂的状态。你看，我们从小每天几乎都要唱国歌、国际歌，啊，先唱国际歌。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它跟中国古代这个“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和“自力更生”的这种思想是非常的吻合。可是马上我们就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我们从小学发的音乐本里的我都留着呢，祝大救星就是救世主，救世主就是大救星，这不是从来就没有，忽然又就出一个，一天至少唱3遍，一直唱到毛泽东死。这个状态呢，我们叫精神分裂状态，这是借助一个医学方面的名词。它什么意思呢？就是想一套说一套做一套。知识分子，你比如我最开始，后来长大了看看那右派，因为当时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右派，后来长大了改革开放以后看看右派言论，一看大吃一惊，这不是讲都大实话吗？是吧？而且都是正确的话呀，是吧？你比如三权分立，权力是腐蚀剂，绝对的权力是绝对的腐蚀，只有权力才能制约权力，所以就不能集权，必然要分权。包括现在的话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这些意思右派都说过，后来我们再一看，这不就是现在的主流吗？但是现在主流也不太一样了，是吧？你比如说这个，但是他真正的主流还是改革开放嘛。所以说这个我认为从右派就反右派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的脊梁，那你说打断了吗？应该说打断了不少的这个知识分子的脊梁，但是不能说全打断，因为毕竟国家大嘛，是吧？林子大了什么鸟没有，是吧？所以说你说它有效吗？它当然有效。所以现在中国人就说嘛，这个以就是所谓祸从口出，是吧？祸从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你们像我是教师，我得说，我的好多人都是少说，别说，是吧？祸从口出，所以这就是反右，反右就是这样，一开始让大家提意见，给党提意见，帮着党整风。所以我们现在看那时候所谓的大右派或者是右派，那都是非常真诚的知识分子。中国的脊梁怎么样？大部分都没打断，也给打弯了，打折了。
嗯哼，所以您觉得当年的影响到现在仍然存在？因为您说您刚刚
严重的存在、
嗯，
现在像我这样敢说的还是少数。
嗯哼，
人家说你说什么呀？但是我都70岁了，我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个退休教师，所以跟人民大学没有任何关系了。我这次来呢，就是个人旅游，我就一人来，现在我就一人在这旅游，看一看旅游签证，完了就回去了。这所以说你现在说我人民大学的一个教授，人民大学听了都不高兴。
是，好，我们稍后会修正一下您的头衔，是退休教师。那么我继续回到王康先生，这个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对知识界的一些影响，但是其实在当年也有很多人提到，我们昨天在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里面，和平先生也提到了，其实当年很多的知识分子是左倾的，但是却被打为右派分子。那么也有很多人认为说，这场反右运动到底知识分子是受害者还是帮凶，他们觉得这其中有一些值得怀疑的地方，您的看法和观察呢？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给这个右派定性了大概30来个字儿，叫做有纲领、有计划、有组织、有目标的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平先生的观点我完全不赞成，这些知识分子有左倾的，也有右倾的，也有传统的，也有西方的自由主义的。实际上知识分子那个50几万或者100万右派分子的人生价值、人生的阅历啊，或者政治立场实际上是各不相同的。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把这个刚才我说的给资产阶级右派定性，这个是完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右派分子独立派，你不是罗荣基和张伯钧，他们俩张罗联盟，他们俩根本就不是张罗联盟，
他们
一辈子都在吵架，拿了什么张罗联盟，根本就没有一个简单的一个知识分子的派别或者统一的一个政治上的意识形态是诉求。知识分子在57年的某种意义上面是个宿命，因为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的左派或者极左派要迅速的觉醒。另外还有一个人物，就是在56年当选为或者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已经开始崛起了。某种意义上面，57年是毛泽东某种程度始料不及，不管他后来说阳谋阴谋引蛇出洞，真正把这个问题是共产党的立场来看看得清楚的，下手非常狠的，一直持续到现在的是邓小平。第二位是中共中央反右运动领导小组的组长，非常强硬，最后整个的右派分子整个的整治是他定的，一直到22年之后1979年所谓平反院平反右派分子，邓小平坚持反右运动是绝对必须的，是完全正确的，只是出现了严重的扩大化而已。所以几十万上百万的右派分子就剩下100个，97个知识分子右派分子，还有几个人是不愿意平反的，他仍然坚持这个言论。邓小平在57年的崛起，这个反右运动一半的作品是毛泽东，一半作品是邓小平，一直到1987年反右运动30周年，当时著名的右派分子刘冰燕、许良英和方励之要求召开一个会，30周年的反右运动的一个研讨会嘛，后来被小人田伟长告给邓小平，然后邓小平立即下令这3个人开除党籍，后来酿成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最后酿成了走向64，而田伟长官升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之一了。所以这个从57年反右到57年79年的所谓右派的甄别和改正，一直到89、64，这个中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线索，就是由邓小平这个强人从57年一直走下来的。57年可以说一直到现在，刚才你还问会不会出现一个反右运动，一直没有停止过。
类似这样的疑问没有停止过。您刚刚提到了89、64，这一点我也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间点。那么我想接下来请陈奎德先生跟我们谈一谈，很多人也提到了说，在57年之后一直到89、64这段期间。知识分子受到反右运动的这个影响，几乎是噤声不敢谈。但是为何到了这个89年的六四运动，刚刚或许王康先已经稍微提到了背景，因为刘冰燕先生等人所发起的，那么间接促成了89、64民运这样的产生。不过也有人提到说，这个在89年六四民运的这个时期呢，可以说从1979年北大的民主墙，一直到89年的六四民运，这10年期间。感觉上让人觉得中国的知识分子又重新抬头了，这个对于民主改革的要求的呼声又重新扬起了。当时的这个时空背景为何允许这样的声音重新升起呢？
这个是和这个整个中共的发展历史有关系。到了就是说所谓79年以前，就是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当时大家知道已经是所谓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整个的国家已经和世界也很孤立，和整个的情况都是非常的糟糕了。当然毛泽东一死，他这个大的方针，很多党内的人包括党内高层的人也被毛泽东整得要死，在文革中间大家都觉得这个局面必须要改，那是内外交困的各方面的压力之下，中共党内觉得必须要所谓改了，他必须要放松一些方面，特别是在经济方面，因为在经济上面确实是非常糟糕了嘛。所以说这个你要放松的话，要他所谓的松绑，就是稍微松一口气的话，中国人的创造力还是非常强的，整个的社会开始逐渐的起来了，就是说各种的对过去毛泽东是历史的反思，就一系列的东西到78年79年蓬蓬勃勃的就出现了。你中共你不是说要稍微要改革开放吗？要开放吗？所以说在这样一个稍微他这个集权主义统治稍微弹性松开一点的时候，整个社会它开始涌动起来，至少因此这个潮流到了89年，就是说79年到89年应该说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的历史上算比较开明的10年。 虽然这十年中间也有运动，也有所谓反资产阶级化、清理精神污染运动，所谓的是逢双反右，逢双反左，逢单反右等等，但是它比较起其他之前毛泽东的时代，比较以后的六四之后的镇压的时代，都要好得多。就是说，所以说才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的活力涌现，包括知识界。当时邓小平虽然是非常的，我同意王刚先生说的，非常的严厉的要包括反思镇压中国的知识分子，但是他在七八年七九年出来的时候，也做了非常多的姿态。他说他要当知识界的全国科学代表大会。科学所谓春天来了，我要当科学知识分子的后勤部长，诸如此类的，他也降低了一点姿态，要做出一些妥协，所以整个的这个局面是和整个的大气候，所谓用邓小平的话来说，是国际的大气候、国内的大气候，这两方面促成了这个80年代的稍微有一点思想的松动，有一些空间出现了。
我们继续再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有一位，这位署名叫Mattis Warrior 的这位网友呢，他想要请教嘉宾的是，为何在文革结束40年后的今天，当局依然无法对毛时代的错误进行全面反思？中共是否应该完全摆脱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影响，从所谓的革命党转变为一个适应宪政的执政党？我想三位嘉宾应该都有一些不同的想法，我先请周教授来谈谈您的看法，简单说一说。
对，我们社会有三句话，叫经济体制的转轨，社会结构的转型。那么中国迅速进入到了一个现代高风险的社会，所以说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做的政治报告，那是一个党的纲领文件里头有一段话，我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的理论和实践，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00年不动摇。所以呢，这是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但是最近这话呢就不怎么提了，包括政治体制改革也不提了。原来温家宝总理讲，我积极的稳妥的推动政治体制改革，风雨无阻，至死方休。但是他没死，这事儿也不提了，
这也不提了啊，
不提了。
那么王康先生，您的看法呢？这位网友的提问。中国有可能这样做出这样的一个转变吗？
那只有这个中国根本制度发生变革。刚才周教授说了，这个胡锦涛的在十七大这种里面，这是完全违背马克思的遗训的。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说得很明白，共产党人不屑于掩饰自己的目标和意图，那就是用暴力推翻现存一切社会制度，用阶级斗争的方式和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只要共产党还是共产党，还叫社会主义国家，还在尊重马列主义，那么这个阶级斗争是肯定搞下去的。我还补充一点，邓小平曾经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实际远远不彻底，我们都知道，但他从来没有说要否定反右运动，而且他说反右运动是必要和正确的，只是扩大化而已。那么现在中国有没有出现就是来一场文革的可能性？有没有在意识形态上、在政策上、在共产党的语言上有点难，因为彻底否定过，但是来一场反右运动那是完全可能的，从来没有说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只是扩大化。那么将来只是不扩大化，控制的比较好，中国来一场新的反右运动是完全可能的。
严
某种意义上面，奎德也好，我也好，肖正也好，我们都是属于右派所谓的，我们现在连家都回不去了，这就是持续不断的反右运动的，在我们个人人生上的一种表现而已嘛，会继续下去的。
陈奎德先生，您的看法？
这个基本上刚才嘉宾和这个网友都谈到了，实际上当然是涉及到制度性的改革，和人毛泽东是有关系，就是说毛泽东的反资主义，他比所有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反对知识分子要彻底的多、凶悍的多，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大家知道，都是同样的有反资主义的倾向存在，都有对知识分子的压制，这个东西是普遍的、一贯的，是共产党体制的国家 一以化之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都是这样。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三位今天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呢，因为时间关系只能进行到这里。再次感谢陈奎德先生、周孝正教授以及王康先生来到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我们将继续带您聚焦反右60周年，听听右派人士的苦难历程。也请您持续锁定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